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为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这些抵挡你的人，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而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你钉十字架乃是为我们受咒诅，使你的百姓，使你所拯救的每一个灵魂再不受咒诅，再不受审判，乃是成为蒙福的子民，乃是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引导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可以领受你丰盛的福音恩典和真理，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特别求主你差遣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被圣灵所感动，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道，我们就大有力量，我们就大有盼望，我们就心灵自由，我们就心里安息。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儿女，赐福所有你所拯救的。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那么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们今天分享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最后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十节的经文。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灵魂的锚，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做先锋的基督。好，做先锋的基督。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二十节。好，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锋。好，就是我们主要分享这个主题。后面的关于讲到主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呢，是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开始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做先锋的基督耶稣。我们看到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灵魂的锚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你注意灵魂的锚这种比喻只有在希伯来书这里出现了一次，然后这里把主耶稣基督比喻成为先锋也是只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就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你去查考圣经，圣经没有其他地方把主耶稣比喻成先锋的。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前面曾经把主耶稣讲成救恩的元帅，是不是啊？然后这里面是讲主耶稣基督是先锋。先锋是什么意思呢？先锋就是跑在前头啊，带领大家，然后为大家探明路，是不是啊？指明道路，然后把人带进去的人。所以这里面来说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主耶稣基督他比喻成一个先锋。那我们要借此来去思考，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明白福音。那在这里我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注意只有希伯来书在这里用先锋这个比喻来比喻主耶稣基督。其实你再去看圣经里面比喻主耶稣的方法很多，是不是啊？只不过有些比喻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牧羊人的比喻用的很多，是不是啊？他是好牧人，他是好牧人，用了很多。然后包括讲主耶稣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的高台，是不是？包括我们前面看的讲的说主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等等，是我们的好朋友。那这些里面包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了好多个事，我是光，我是葡萄树，是吧？这里面用了很多的比喻。我们首先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就是福音它是使我们有一个活泼灵活在里面的。就是你看到我们说的，比如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用了把主耶稣比喻成先锋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法，其他地方都没有用。你注意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一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怕用的比喻不恰当，或者用的一些说法不恰当，所以不敢随便用，总是看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说法。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有很多独创性的说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包括灵魂的锚，包括这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做先锋，还有说律法前约是渐渐的旧了要被废掉，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 这是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没有讲的。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什么新鲜的感觉？就是它里面很活泼，它为了把福音讲明的时候，它有一种很活泼的力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力量从哪里来？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本人？因为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说过，就希伯来书作者到底是谁，他没说明，所以大家神学家有不同的争论。反正将来我们到天上肯定知道是谁写的，是吧？是不是保罗写的，还是说不是保罗写的？像有些神学家说的可能是亚波罗或者巴拿巴，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活泼，那是不是仅仅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性格就是活泼？是不是因为这个呢？我们相信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当然人的性格会对人做事的方式产生很多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人生性内向，那么他就不会太多的去说话。一个人生性外向，那他可能就喜欢多说一点。这确实有，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上帝默示圣经的时候，不是让这个写圣经的人变成一个机器人，然后写完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圣经写成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写圣经的人是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所以每个人的特点都，作者的特点会体现在他的行文当中。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福音。福音给人一种活泼，给人一种灵活。你要看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再去讲，我们做一个对比，就让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说在律法之下的人，在律法之下的人经常就会很刻板，他会很小心，很谨慎，很害怕，他谈不到创新性。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在律法之下的话，你总是担心我这样会不会犯罪，我会不会犯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是吃一碗饭，今天该吃一碗还是吃半碗，你都会担心万一不是呢。包括我们讲的说在律法之下的人找工作也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他觉得万一我找的这个工作我满意，但不是上帝给我的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我得不敢呢，我得祷告主。然后我们上帝是行奇妙事的，所以很有可能我喜欢的正好不是他给我的，我不喜欢的才是他给我。但是圣经上面又讲说上帝是照着我们的心愿给我们成就的，所以就很纠结，你知道吧？因为这就是在律法之下的表现。但是你在律法之下的话，你在各个方面都希望上帝或者是传道人给你定规了你才敢去做。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谈恋爱都是这样子的，是吧？哎呀，上帝，如果上帝让我知道我该娶谁，我就义无反顾的去跟他谈了，是吧？其实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启示你？不会。因为上帝给你的是自由的心，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你就谈，谈不成再谈，是吧？然后这个谈不成失恋了，那就再找下一个呗，他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但是律法之下的人，万一上帝预备的是那个，然后他姐，包括像这个创世纪里面讲的说雅各爱拉结，大家知道是不是啊？雅各第一眼看见拉结，雅各那绝对是一见钟情。第一眼看见拉结，听说拉结是他舅舅的女儿，雅各就放声大哭，就爱上拉结了，是吧？然后为了拉结做七年苦工，人家如同七天一样。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谈恋爱谈成这个样子，说为了喜欢一个姊妹，然后干了七年苦工，一分工钱都没拿，然后说像七天一样，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很高兴。然后但是有些人解经说，你看雅各喜欢拉结吧，但上帝安排的是利亚。我说是上帝安排的利亚还是拉班安排的利亚，对不对？你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英子妹，你仔细去想的时候，这些我们很多时候当人在律法之下他很刻板，他就觉得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你看福音之下的，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活泼，他为了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这个灵魂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灵魂的锚被主耶稣基督抛到幔内，然后进到至圣所。然后这里面为了讲明我们跟主基督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明白福音，他说基督是个先锋，基督是个先锋。所以你要去明白，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律法之下的话，他就会刻板，他就会固步自封，他就会画地为牢。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什么叫画地为牢，你在地上画一个圈跟他说站那儿不许动，然后你走了，你回来他还站在那里，他真的不敢动，是不是？真的不敢动。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不敢动，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好像针尖上的基督徒一样，很小心，啪啪晃晃，觉得上帝给我的路，这叫十字架窄路啊。十字架窄路是这样窄的吗？弟兄姊妹，不是。十字架窄路是指的说你只靠耶稣得救，窄不窄啊？靠释迦摩尼行不行？靠穆罕默德行不行？靠你自己行不行？不行。所以在那些人看来，他们说我们可以靠这么多人得救，你们只靠一个耶稣得救， 是这个窄，但耶稣宽广不宽广啊？宽广。所以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说律法其实它会让人固步自封，律法是让人画地为牢，律法是让人心里面很多的条条框框，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是没有创新的，在律法之下的人是没有创新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时候，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圣经上面讲的说，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怎么样，就得以自由。你看到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当福音来了以后，那么福音就使我们的心灵自由，使我们宽广。就像我们说，你去看福音的大能，人就会讲很多按照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比喻，一些方式让人去明白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然后星期四晚上有来听到，然后他说他信主时间不长，然后呢这个写的一些像类似快板的这个做圣句的，然后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上帝给你有恩赐，因为你他说我文化不高，但是他写的特别押韵，朗朗上口，非常好，几页信纸写的。然后说他这个准备是安排，如果可以的话，四个姊妹，当然是他是另外教会，他让我看一看，让四个姊妹像说快板一样，你说几句我说几句，然后从耶稣的降生一直说到耶稣的救赎复活，很好，是吧？这就是福音的灵活性。你说这个人没什么文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非常的奇妙，这就是福音。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它让我们心灵得了一个自由，所以这个自由的心它就活泼，它就有新鲜，它就有一种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让特别在我们讲解基督这方面让我们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当然不是让你用坏东西来形容耶稣，而是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我们就怎么讲。阿们吧。比如说在圣经写成的时候，那个时候现代物理学啊，现代天体学啊，这些都还没形成呢，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我们可不可以借着这些知识来传讲基督啊？绝对可以，是吧？你说那个时候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我们现在能不能用高铁飞机来去比喻让人明白救恩呢？绝对可以。阿们吧。因为他就活泼。但是你说如果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人就不行，圣经上面用了什么比喻我就用什么，圣经没用的我不敢用，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只要能够讲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福音就是这么奇妙的。所以你要知道福音它总是给你心灵带来一种活泼自由，让你灵活的去传讲耶稣基督，让你的思路开阔。所以使徒保罗讲了说，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基督，要把人心坚固的营垒攻破，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阿们吧。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领受福音的时候，他心胸是特别宽广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学，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批判性的学。阿们吧。你不必说啊，不行，有些基督徒很紧张，说不行，心理学不合乎圣经啊，绝对不能学心理学。其实心理学跟物理学这方面差不多。阿们吧。能不能说物理学一定全部合乎圣经？能不能啊？能不能说数学一定全部合乎圣经？其实这都是人发展出来的，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软弱，都会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我可以去利用这些，我可以去思考这些，借鉴这些，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可以。就像摩西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些福音就使我们心宽广，我们就不被这些东西所框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明白一点，就是宗教确实会捆绑人，但是福音不单不会捆绑你，福音会增加你的创新能力，福音会使你的思想，使你的心灵活泼起来。所以你去看凡是缺乏福音而又高举宗教的那些地方一定是捆绑的，是吧？比如说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欧洲跟中国没得比的。中国其实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第一的经济上面，我们其实到了清朝的时候，清末就是快民初的时候，清末的时候其实世界上面你如果算 GDP 世界第一，你知道是哪个国家不？你说美国或者英国？不是， GDP 世界第一还是中国，你就知道体量有多大。但是清朝的经济体量比宋朝差远了，中国宋朝的时候真的是富得不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比他们超前很多。但是人家到什么时候发生改变呢？它就是两大力量，一大力量是宗教改革，一大力量是什么？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把人心一释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快跑，我们就开始追不上了。所以中国人有些方面他不明白，他说这些蛮夷，因为我们原来都叫他们蛮夷，是这种瞧不起的说法，这些蛮夷怎么会 原来还落我们那么远呢，现在转眼之间，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在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不是来中国旅游过，对不对？其实元朝的时候比宋朝差远了，因为元朝你知道蒙古人那时候很野蛮，在中国烧杀掳掠，然后只是稍微平静了一些，然后和平了一些，然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回去写了他的游记，说中国太，我们欧洲简直没法比，中国太漂亮了，物资丰富，各方面都好得不得了。但是到了明清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已经拉得非常的远了。但是你会发现差，其实主要差在哪里？是差在人口吗？是不是差在体力啊？说人家欧洲人个子高啊，个个1.8米，我们中国呢1.6米，好，差了20公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差在一个地方，叫做创新。阿门吧，弟兄姊妹。他们创造发明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把水烧开了就烧开了，他们拿着水来干嘛呀？蒸汽机给发明出来了。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想着说什么呀，你那个铁疙瘩还能飞到天上，结果人家1903年的时候飞机飞到天上去，现在全世界飞飞机，是吧？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些是很奇妙的，包括像他们那时候发明火车的时候，刚把火车发明出来的时候，欧洲那些人也是觉得很可笑，说火车铁东西啊，来跟我的马车比一比。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拉着马车跟火车比，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火车是咕咚咕咚慢慢往前走，但是开起来以后他们发现不得了，马车赶不上啊，马车赶不上。这个他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些东西来？因为创新。为什么能创新？因为心灵自由。你看我们中国现在还有说，你一说要创新，一说要改革，一说要开放，还有很多人说祖宗之法呀，是不是啊？然后国学呀，传统啊，我们还觉得创新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你一旦明白福音，福音就给你带来创新，福音就给你一个心灵的自由。因为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用万事万物干嘛呀？咒诅我们是吧？祝福我们。上帝用万事万物施恩于我们，所以我去思考，我去明白，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你越明白福音，你的创新性一定越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宗教捆绑一定会让一个国家落后，让一个人落后，甚至让一个国家落后。你看现代世界不是也很明显，比如说那些特别强调伊斯兰那些教规的，有一些国家变成所谓的伊斯兰国家，那些都相当的落后。哎，他们资源丰富不丰富？中东那些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什么东西啊？石油。那油卖的，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中东那些地方是到了一个地步，你把管子插到地里，油就能冒出来了，差不多就到了这个地步。但是他们的落后也是有目共睹的，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我们说没有福音的宗教对人的捆绑超过任何文化的捆绑，但是有了福音，人心灵得的那个自由大得不得了。所以有些人会问说，你这个基督教觉得很矛盾呐、啊。一方面在基督教里面看到很深的捆绑，很多的问题，是不是？伽利略是不是你们搞的啊？是不是哥白尼是不是你们搞的？布鲁诺是不是你们搞的？是不是迫害那些科学家是不是你们基督徒干的？我们说是，是吧？真的是吗？你不要说不是啊，那不是啊，那都是假基督徒，不是，是教会干的，对吧？但另外一方面，发明创造又从我们当中来，是吧？奇妙不奇妙？非常的奇妙。包括你去看我们中国现在不是喜欢用农历，大家知道啊，是不是啊？我们还会讲农历，农历在我们河南是最合适的。哎，你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农历是谁帮我们制定的吗？你说我们中国人自己搞的？不，汤若望搞的，也是一个基督徒。清朝的时候来到中国，然后这个时候康熙、乾隆他们那时候还有一些开放的眼光，中南海那时候曾经住过100多个外国人，现在中南海一个外国人都没有，是吧？他那个时候就帮中国修订历法，把农历改得非常精确，就是今天我们用的，厉害不厉害？他原来不是搞农历的哦，他原来是用公历的哦，厉害吧？弟兄姊妹，其实就是这样子，它里面就会有福音。当福音传开的地方，总是让人心灵得自由，就充满了创新性，充满了创造性。所以我讲这些，我希望弟兄姊妹，我说你们要为教会去祷告，你们要为讲台去祷告。我希望大家来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你要放开胸怀，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今天主日来聚会，又讲一堆规条来要求我，然后我工作做不好。不会的，你听了福音，你心灵自由，你工作会越做越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工厂，但现在已经遇到瓶颈了，是吧？中国现在需要什么？要成为世界创新工厂。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弱项，很难。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啊？我们可不可以领受福音，心灵活泼自由，去想怎么去创新呢？ 真正的创新啊，我可不是叫你去给那没有技术没有思考然后跟他坑蒙拐骗，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真的是去创新，真的去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就会给我们一种创新的，因为思想活跃，心灵活泼，所以做事情讲福音也好，做事情也好，它就有一种活泼性。而且这种创新性它不是破坏性的，它不是破坏性，它会有颠覆性。颠覆的是什么呢？颠覆的是不好的，阿们吧，不好的都给你颠覆掉，这是福音的厉害。所以法利赛人要杀耶稣，因为他们发现主耶稣来了，要把他们原来所持守的绝对化的东西要给颠覆掉，所以他们要跑，他们要杀耶稣，他们要去对我们的福音进行拦阻。但是成功不成功？成功不了，成功不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把福音领受了，我们会很有创新性。那我再问，这个创新性会不会破坏，会不会破坏我们的稳定性，会不会破坏我们的根基？比如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讲说，那做为我们做先锋的耶稣基督会不会破坏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不会，他会让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更丰富更全面，对了，更深刻，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福音给人带来灵活，福音给人带来创新性。所以你在福音里面你去思考，你去明白。而且就像我们之前星期四晚上讲的基督徒盼望一样，不是让我们好高骛远，而是让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有盼望，有扎扎实实。你要看到这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做先锋的，做先锋的人要不要有勇敢和机智？要不要有勇敢和机智？哎，不勇敢的人能不能做先锋？不机智的人能不能做先锋？其实这个先锋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的话，就先锋就相当于它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探子的作用。他要去探路，你明白吧？他要去探路，探路以后他发现说，哎，行不行？该怎么走？这个路该怎么走？大家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曾经有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阿们吧，大家记不记得？所以去探迦南地回来以后呢，回来有两个探子报好信，十个探子怎么样？报凶信。那十个探子为什么报凶信？因为他们被吓住了，你知道吗？他们被吓住了，他们摘回来的葡萄真的是又大又多，然后各样的瓜果，他说那个地方好，真好，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可把我吓死了，个个又高又大，看我们像蚂蚱一样。然后最关键那句话还是这句话，他说我们看自己也像蚂蚱，是不是啊？他是一看，他说我觉得自己是蚂蚱，我原来没见过世面，我觉得自己还行，是吧？因为是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派选了一个，都是选的，各个支派不会选那种最糟糕的，同意吧？然后选了，他觉得我是我们支派比较有代表性的勇士吧，是不是？结果一见亚纳人，完了，我成了蚂蚱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胆怯，这个就是胆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你再去看福音本身是勇敢的，阿们吧。耶稣基督是最勇敢的，阿们吧。他来到罪人当中，大家记不记得曾经他在他家乡传道的时候，早期传道的时候，还没进入耶路撒冷，还没开始招门徒的时候，有一次他传道，那些人听得气得不得了，想在山上把主耶稣挤下山崖，大家记不记得？就这些人呢，知道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法律是不能杀人的，但是我把你挤下去摔死是你自己摔死，你说恶毒不恶毒啊？非常恶毒。但是成功了没有？没有，主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过去，就是这样子的。包括主耶稣基督，你看他被卖的那天晚上，犹大带着人来抓主耶稣，因为是晚上，你知道吧？晚上是不像我们现在夸夸夸灯一开，然后探照灯一打都能看得比较清楚，晚上就算你打探照灯也容易抓错人。所以主耶稣怎么做呢？主耶稣踏前一步说，你们要找谁？你们找的是我，然后让其他的门徒都走，是吧？这就是勇敢，钉十字架就是勇敢。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说福音本身是勇敢的，所以福音塑造的是勇敢的心。你注意，真正基督教影响的地方，真正福音影响的地方，带来一定是勇敢，带来一定是勇敢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带给人这种自由的心，福音带给人勇敢的心，让你成为勇士，是不是？你去看了基甸打仗的时候带了多少勇士，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基甸带了300叫什么勇士，是不是？然后亚伯拉罕带的家丁418个家丁，其实也是什么勇士，就是这样子的。 那边是王，而且人家是得胜之师，大家知道说一鼓作气，然后得胜了以后士气是高涨还是低落？士气高涨。然后亚伯拉罕依然无惧，带着400多个人就跟人家去打去了，几个王我不怕，然后把那边打得落荒而逃。勇不勇啊？非常的勇。你去看到，包括我们去看雅各的时候，因为圣经上没记载，我们觉得雅各这个人一生坎坷，好像经常应该是软弱。不，雅各最后祝福他12个儿子的时候，他说出来，他说我有一块地特别给约瑟，说这个地是我用弓用刀得的。雅各也是打仗的，你知道吗？雅各也是打仗，我这块地用弓用刀得的，就是我征战得来的地，你是我最喜欢的儿子，我把这个地给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这些福音它本身是勇敢的，它带来的一定是勇敢，它带来的是一种勇敢的性情。谁领受了福音，你就会成为勇敢。我在讲福音是不是使我们心灵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阿们吧。其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又有软弱，人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持守自由的心容易吗？不容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抱怨，主啊，你不是说了吗，福音使人得自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想辖制我，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来伤害我的自由？其实主要告诉你什么，福音还使你勇敢，你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持守自由的心，你要勇敢的去征战。你要跟谁征战？你要包括跟你自己征战，你包括跟世界上面的人征战。阿们吧。因为为什么要跟自己征战？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软弱，想做奴仆，你想把自由出卖掉，讨好别人，奴颜卑膝。你有的时候也想去辖制别人，想伤害别人的自由，所以你要跟自己去征战。我做勇敢的人，我在这方面节制自己，我有勇敢。你别想去把我心灵的自由夺走，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像我们教会经历的这些改革就是这样子的。你想去夺走我们的自由，你想夺走我们的权柄，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就像有神学家讲的那样，像加尔文那时候讲，除非你们踏着我的尸体走过去，要不然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你明白，这些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自由，是让你用勇敢的心去持守的。其实自由是一个绝对的奢侈品。怎么奢侈呢？不用勇敢的心去征战保守，你的自由就保不住。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讲加拉太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他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那些窥探我们在基督里自由的人，为要叫福音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就是自由和福音密不可分，自由和勇敢的征战密不可分，而福音就是给你带来勇敢。因为福音的头，福音的元首耶稣基督，他就是勇敢的。所以这方面大卫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阿们吧。其实扫罗预表的就是律法之下的人，他们遇见非利士人，遇见哥利亚，他们干嘛？躲在山洞里，对不对？躲在山洞里。然后大卫来了，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在干什么，居然敢叫骂我们耶和华军队，是吧？结果他哥哥说什么呀？他哥说，我就知道你是来看热闹的，我就知道你不安分，是吧？你给我回去，是不是？然后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岂是无故来到这里的，是吧？大卫，我要去跟他打。扫罗都说，哎呀，你还年轻啊，他是战士，你是干啥的？大卫，我放羊的，是吧？你放羊的，人家打仗的，是吧？你惯用什么？你看看，你连盔甲都没有，把我盔甲脱了给你穿。大卫穿上说不合适，我穿不惯，是吧？我就穿我放羊的衣服。然后到河边捡了5颗小石子甩出去，哥利亚怎么样的？应声倒地。勇敢吧，就是这样子的。你去真的去看福音，其实给人带来很大的勇敢。包括希伯来书11章那里讲的说，其实讲到信心勇士的时候说，他们灭了烈火的勇士，对不对？他们其实胜过了狮子坑，他们胜过了各种各样黑暗的势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奔走，成为这世界上面不配的人，是吧？你要去看到，所以福音一定是使人勇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再去做一个对比，上帝的律法是不是要求我们胆怯？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命令我们胆怯？胆怯其实是律法所责备的。阿们吧。其实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阿们吧。律法的总纲是爱。所以你要爱的时候要不要勇敢呢？我讲的不是单单你跟姊妹表白的时候要勇敢啊，我讲的你平时爱别人都要勇敢。阿们吧。你真的是爱他的时候，你为了他的好处，哪怕他不高兴，你要勇敢的去指出来。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自己也艰难，你要勇敢的突破出去去爱，是吧？所以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要求我们爱，其实律法也要求我们勇敢，律法要求我们勇敢的，对不对？但是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有没有能力让我们勇敢？没有。律法会不会指责我们的胆怯？律法会不会指责我们的胆怯？会。律法会指责我们的胆怯，但是律法不能让我们在勇敢上面有一丝一毫的进步。我再讲一遍，律法会指责我们的胆怯，但是律法不会让你在勇敢上面有一丝一毫的进步。你说不是？我看了十诫总纲，就是爱，尽心尽性尽职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又要爱人如己，然后我就勇敢去爱了。我说没那回事儿。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原来谁的爱？摩西的爱激励我们，是吧？原来律法的爱激励我们，不是。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福音才有能力让你勇敢。律法会指责你的胆怯，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清楚。所以那你说，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什么？我说当一个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会表现出凶狠，但他没有勇敢。真正的勇敢一定跟爱分不开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哎，一个抢劫犯拿着刀说，不给钱给我，我捅死你。我问你，他勇敢不？你说，哎呀，太勇敢了，晚上这么黑的晚上拿着刀出来，也不怕遇见一个武林高手把他给干掉了。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那个是不是勇敢？那个跟勇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明白吗？真正的勇敢一定是跟爱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说你要区分勇敢和野蛮，就看他有没有爱。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在这方面的定义错得离谱。我们把野蛮当作是勇敢，我们有一群野蛮人就以为能够打败别人，那些人彬彬有礼的，你看我们这些人多勇敢。不，野蛮跟勇敢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我再问大家，什么能够使我们爱？什么能够使我们爱？福音还是律法？律法是告诉你应该爱，对吧？但是福音能够给你爱，因为福音告诉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爱我，怎么样子啊？为我舍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福音是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到还在做罪人，还在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了。所以这个时候把我心里面的爱给激活了，然后有了爱才有了勇敢，然后这个爱越大勇敢越大，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我那看了一个视频，说是一个母鸡跟一个狗在那里斗，因为那个狗想来叼它的小鸡啊。那母鸡跟那狗的尺寸根本不是一个尺寸，但那母鸡非常勇敢，就你看得像公鸡一样。为什么？其实当然我们说它这个跟我们圣经讲的爱是两这个不一样，这是它是个只是低级的动物，但是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例证嘛，是不是？你我那时候还看过一个，是一个小鸟把一个蛇给啄死了，就是因为那个蛇把它的鸟蛋给偷了啊。那个小鸟一直盯着那个蛇不干，哒哒用那个尖嘴一直叼到最后蛇趴在那儿不动了。这个就是爱的力量，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能够使我们勇敢？福音。福音本身就是勇敢的。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勇敢和野蛮的区别你要搞清楚。勇敢和野蛮的区别不在于力气的大小，不在于态度是否坚决，而在于有没有爱，而福音给人爱。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锋，他是勇敢的，然后领受福音的人会成为世上的勇士。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做勇士好呢，还是做懦夫好呢？真的当然做勇士好。哎，枪打出头鸟，你别太勇了。这是我们中国的人生哲学，是吧？我们中国的人生哲学是明哲保身，避祸哲学。但是恰恰是这种错误的人生哲学，造成我们中国权儒主义盛行。安稳吧，没有勇敢的心。我就说其实包括心灵自由，包括各方面自由的持守，你没有勇敢的心你做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有些国家的差距不是差几十年，差几百年，甚至有些方面的差距是一千年以上，你信不？在这些方面心灵上面的问题，我说有些差距是一千年以上。 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好像是大学毕业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讲那个苏格兰独立运动叫《勇敢的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梅尔吉布森演的，是吧？他为了自由誓死不降，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几百年前，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勇敢，就我们说勇敢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而自由和福音是分不开的，勇敢和爱是分不开的，爱和福音是分不开的。所以你要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去看福音，你看做先锋的基督徒，他本身就是勇敢的。所以你明白这位基督是勇敢的，但这位基督带刀不？这位基督有没有像我们写的武侠小说那样子的，然后飞花落叶都能伤人，有没有搞这些？不搞，一点都不搞。主耶稣说我的内心特别冷酷，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最勇敢的人是内心最柔和谦卑的人。为什么会冷酷？是因为胆怯，怕别人碰到他的心，你是不是啊？怕别人碰到他的心，怕他用柔和的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受伤害。但是当你真的有勇敢的心的时候，那么像主耶稣一样手脚被钉，然后他的心其实也碎了，然后他还是去做，这就是勇敢，这就是勇敢。所以福音里面有勇敢，你要认识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福音是勇敢的福音。领受福音的人你会做勇士，我不是让你做莽夫，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不是让你做莽夫，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说做先锋，他还有应该有一个特质是机智，是不是啊？是机智，不机智的人能不能做先锋啊？出去到了仇敌门口敲门，我是以色列人啊，那个来看你们这儿城里防备的咋样，我们准备打你们，行不行啊？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样的人能不能做先锋啊？那做不了吗？这是个傻瓜嘛，对不对？那做先锋的人一定是机智。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福音是宇宙之中最深最奥妙的真理。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本体，阿们吧。领受福音不会让你变傻，所以福音所到之处一定是鼓励人读书的，福音所到之处一定是鼓励人去领受知识。你说啊，梁弟兄，圣经上面讲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对，只有知识就会让人自高自大，知识加爱心好不好？知识加爱心就最好了。你是很有爱心想帮别人的忙，但是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哎呀这个那个人的车停在路边抛锚了然后动不了了，你这个时候我很有爱心我想帮他的忙，但是你这时候有开车的技术，甚至你有修车的技术，你三两下帮他搞好，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再去看福音是这个宇宙当中最奥妙的智慧。你去看，我们看有时候你在微信朋友圈会看到有人发的文章说哎呀犹太人智慧是吧，其实犹太人主要钻研的是什么？主要钻研的是律法，阿们吧。律法里面有没有上帝的智慧？有没有？没有没有，律法没智慧，智慧只在福音里，阿们吧梁弟兄。不阿们，我跟你讲，你别在那生搬硬套。律法里面有没有智慧？律法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但是律法的智慧高还是福音的智慧高？福音的智慧比律法的智慧高。所以我说你去看犹太人是很厉害，他们钻研律法是很厉害，但是这是不容置疑的，以色列国比起欧美，比如说比起美国比起英国，哪一个影响力大，哪一个给世界做的贡献多？以色列，你仔细去想，欧美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因为出了耶稣，所以对世界贡献最大，阿们吧，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你论到其他的科技、经济等等这些方面，它就跟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美国没得比了，差距就很明显。为什么？因为一个是研究律法的智慧，一个呢，一个是研究福音的智慧，那能一样吗？所以你研究福音，福音会给人带来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律法是用来发现问题的，福音呢，福音是解决问题的。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正能够把问题解决好的不是律法，而是福音。律法会告诉你错了，这样做不对，但是福音告诉你呢，福音就教你办法，怎么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也是一个罪人却做出好事来，甚至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不是仅仅是上帝把一个我们不能承受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说我们基督徒，上帝说了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其实世界都配啊，都是嫌我们这个唾弃我们，然后只是上帝喜欢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 你要知道，当我们领受福音真理，福音会使我们包括在智慧上面跟这个世界上面有区别，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人际关系的相处，比如说对人的体恤，对人的怜悯，对人的关怀，无私的爱等等这些的，这个其实在世界上面其他的文化宗教里面你找不着。所以主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包括我再讲一个我们基督徒经常喜欢引用的一些经文，但是经常被律法主义者错误引用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阿们吧。这里面的敬畏是指哪一种敬畏？是不是律法之下的敬畏？你仔细去想，我们刚才讲的，不，律法里面确实有上帝的智慧，但是更高的智慧在哪里？在福音里面。所以这里面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敬畏是在福音里面儿女的敬畏，而不是奴仆的惧怕，阿们吧。奴仆的惧怕其实跟智慧的门是关上的，你的心门会向智慧的门关上。就像我们刚才讲，他不敢创新，他不敢接受新知识，他不敢接受新挑战，他真怕他犯错，所以他的心门是关的。心门是关的，何来智慧的开端？所以只有你的心是说，我敬畏耶和华，我是在福音里面我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心向上帝是开的，我跟上帝之间是一种自由的交流。上帝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像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的说，你们当中若是有缺乏智慧的，当怎么样子，当求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赐给你们。我有这种对上帝儿女的敬畏的时候，我就不断领受上帝的智慧。可能我没有在一些文凭上面增加什么，但是我的处事的智慧就变了，是吧？你看到圣经上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他说什么，我们在善上要什么，要聪明，恶上要什么，要愚拙，你们在恶事上面要做小孩子，是不是？但是又要求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要长大成人，不要被人欺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本身它就一定是智慧的，然后领受福音思考福音的人，智慧会不断的加深。你不要再，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变成那种还是那种懒汉思想，天上掉馅饼的思想。梁弟兄你说了，福音里面就是智慧，所以我一信耶稣我就聪明百倍，然后马上高考了，然后咔一下考满分，状元啊，我状元啊，这才表明我领受福音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是知道福音里面有智慧，你是思考为什么福音是这样子，为什么福音是这样吩咐的，这样子，然后你在思想，我这个福音的真理和我日常的工作和我的家庭建造和我子女教育怎么结合。然后有时候哎呀想了半天想不通了，不知道咋办了，怎么办？祈求主。你就记得雅各书那章经文，你们当中若有认为自己缺乏智慧的，该怎么样？该求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你们，阿们吧。我们就祷告的，主啊，给我智慧，让我做一个智慧通达人，不是那个加引号的智慧通达人啊，是上帝所喜悦的，不是那种世上通达福音上面蒙蔽，不是这种。所以你要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是领受福音，我们就一定会越有智慧。这个智慧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是福音里面。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人的宗教经常会反对智慧，但是福音的信仰绝对不会反对智慧，阿们吧。福音的信仰会增加我们的智慧，会提升我们的智慧，会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做一个机智的人。你再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再举例子，我刚信主的时候纠结过很长时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到现在有些人还会问这个问题，比如说那个拉合的问题。哎呀，拉合把两个探子救了，虽然救了，但是撒谎啊，这怎么办呢？其实说实话，你从机智的角度来讲，这个不成问题，同意吧？这是神的百姓，这是神的选民，然后那些人抓住就要把这两个人杀了，当时机智说他们走了。当然撒谎好不好？不好，撒谎不好，但是你要从机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不成为困扰你的问题，阿们吗？但是你会发现，而且我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说，按照十诫来讲，说不要撒谎陷害人，是吧？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我问你，拉合陷害谁了？ 拉合伤害谁了？是不是伤害了搜查的人是吧？拉合是不是伤害了那些拉合伤害了恶人？同意吧？你明白不明白？我讲这些，我希望大家，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哎呀，梁弟兄，今天讲我明白了，以后见老板我就撒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去清楚。我们有些基督徒，我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有些东西你是不通达的。我说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就更明白了。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他的弟弟跟他讲说，去耶路撒冷吧。从来先知要出名就得去耶路撒冷。主耶稣说，你们时间是方便，我时间不方便，你们自己去吧。他弟弟们就走了，对吧？主耶稣有没有哥哥？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玛利亚童贞怀孕，是不是？主耶稣肯定是长兄，他那些是弟弟妹妹们，对不对？走了，然后耶稣暗暗的去了，撒谎没？撒谎没？是不是？所以你去思想，你去思考，我讲这些的时候，不是说主耶稣当时这个说话真有技巧，我不是讲这些，我是讲我们弟兄姊妹的纠结。我说你去用主耶稣这个例子套你自己，套你遇见的事情。关键问题在哪里？还是我们刚才讲，福音让人活泼机智，律法呢？律法让人刻板。所以是真理得自由，经义叫人活，字句什么？叫人死。这个字句就是在律法之下去看福音，这个经义就是在福音里面看圣经。你在福音里面看律法，你都会发现律法的奇妙，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卫在诗篇里说，我何等爱慕耶和华的律法，是吧？有些人都解不通了，说不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大卫又说爱律法，这怎么回事？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弟兄姊妹？那圣洁公义良善的你不爱，你要爱什么呢？是不是啊？哎呀，这咋回事啊？其实就是在福音里还是在律法下。你在律法之下，福音也不可爱，律法也不可爱。你在福音里面，你会发现从上帝来的怎么样都可爱，明白吧？所以这些就是机智。所以你想不想做一个机智的人？领受福音吧，思考福音吧，祷告主吧，祈求耶稣吧。真的，你领受了福音以后，很多的问题你可以机智的处理，不再是律法捆绑，我不再是画地为牢。我们说我们有些基督徒遇见一些事情，别人做了，我不是说做的人一定都是做的完美，我们连一步还动不了呢。为什么？因为在律法之下画地为牢，根本动不了。这事儿是吧？这事儿一步也走不了，为什么过不了我这关？我也不是鼓励大家，你的良心认为不可以的你不要去做，但是你发现明明能做的事情你做不了，你的良心不是做不了，就说明你的良心在律法之下，就这么简单。而福音不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去看耶稣基督做先锋，这位先锋他是勇敢，他是机智的。而福音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勇敢，一定给我们带来机智。领受福音的人是有福的，福音本身就是勇敢的，福音本身就是智慧的，福音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奥秘的智慧。还有没有超过福音的智慧？没有，律法不可能超过福音的，摩西不可能超过基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真正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先锋他是要率先的，他要跑在前面的，他要为后面的去打通道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先锋，他第三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说，主耶稣是走在最前面的。他走在最前面什么意思呢？我说有几点我希望大家知道。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说，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做我们救恩的先锋，只有他能够进到幔内，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入天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主耶稣自己也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论到做先锋的资格，只有耶稣一个，只有耶稣一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摩西是不可以的。大家知道摩西死的时候死在哪里？摩西是不是死在迦南地？摩西死在旷野里面，他连属地的迦南地他都进不去，他只能在尼泊山上面远远的望见然后死了，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就是进不去。我说这里面有预表的意思的，你知道吗？你在律法之下再强健你进不去， 你在律法之下再有经验你进不去。所以只有谁把以色列人带入 迦南地？约书亚。约书亚预表的是谁啊？耶稣。其实连约书亚这个名字，这是希伯来文，翻译成我们的这个，其实翻译成后来的希腊文或者怎么样，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稣这个名字，你明白吗？就是他预表都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如果你一直想跟着摩西，你说我要达到能够进天堂，死路一条，你会埋在尼泊山。你想靠行为，你想靠守律法，你想靠敬虔，你想靠功课己身然后达到得救的目的，你就会死在半路上面，绝对进不去。能够进到天上，能够跟神和好，整本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只有一个方法，谁啊？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为什么？我们以前讲过，因为人的罪极其重大，其他的方法能解决罪吗？一个人做错事情了，懊悔，打自己，甚至鞭子抽自己，然后又做了一百件好事，能不能把罪的问题解决掉？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弟兄姊妹。所以罪的问题从来不是靠这些方法能解决的，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血。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一个人想跟着摩西，让摩西做先锋，就死翘翘，连迦南地的边都摸不着，连约旦河都过不去。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可不可以？可以。我们要把窗开一下，要不然太闷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去看到，清楚去晓得。所以从这些来讲的话，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去跟随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先锋，他是我们的主。然后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是唯一能够做我们灵魂先锋的，是不是？他是唯一能够做我们灵魂先锋的。你的灵魂要能够得救，只靠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耶稣基督其实也一直做我们的先锋。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前书，我读这些经文给大家听。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是吧？这里面就讲的说，主耶稣基督这里面他，彼得是用了一个词叫榜样。那么我们说用先锋的时候，榜样是走在前面还是走在后面？有没有一个说的各方面都很糟糕，一直落在后面的，说我是先锋啊？有没有这样的先锋？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先锋？没有，先锋就走在前面，榜样就是在前面。所以你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这里面彼得就提醒我们说，其实他是在讲受苦的问题，说你们受苦，你们不要以为你是孤独在受苦，其实耶稣在你前面，主耶稣在你前面。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主耶稣在你前面，叫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让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去看见，清楚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晓得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向前去走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带着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先锋。在每一个你人生经历上面的事情上面，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先锋。你别以为你受苦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受苦，耶稣基督带着你。耶稣基督他其实受过苦，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的艰难。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你去记得在圣经上面曾经讲过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摩西走在前面，对不对？其实在摩西前面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说耶和华的使者在他们前面带着他们往前走。然后当埃及的那些精兵追过来以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突然又怎么样子呢？把他们带到红海前面的时候，又突然转到他们后面去，然后成了一道火墙，在以色列人这边晚上一直是光明的，然后埃及人那边呢都是黑暗的。然后这一夜干嘛呀？一夜刮大东风，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去。所以我说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这个先锋是其他先锋都做不了，因为其他做先锋的就要么做先锋，他只能在前面不能跑后面，对吧？但是主耶稣这个先锋，你遇见前面有难处的时候他在前面，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他在后面， 就是这么奇妙。他要给你形成一道火墙，在我们这边中夜是什么？光明。在他们那边呢？黑暗。他们在黑暗里，我们在光明里。你要相信这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前面遇见拦阻，遇见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耶稣在开路。怎么开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到时候就知道。因为就像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开路了没有？开了，开了。所以我就想来那时候，这是前几个月的事情。有个姊妹，她的儿子上学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很多的艰难，内心很多的痛苦。那她是一个这个孩子，这个姊妹已经离婚了，这个孩子就是单亲妈妈，然后而且要在国外读书，非常的艰难，非常艰难。那个时候我们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去交通鼓励他，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的难处。我就跟他讲，我说只有一个办法了，我说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红海分开了，要因为你这么多难处没办法了，必须是红海分开。然后他这个妈妈心里太艰难，就流着眼泪问我说，梁弟兄，真的红海会分开吗？我说你等着看，红海肯定分开。然后后来红海就分开了，问题就解决了，非常奇妙，就是这样子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然后如果你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你也不要怕，因为耶稣一下子就跑你后面做火墙，把仇敌和你隔开。你这边是光明的，他那边是黑暗的。以色列人追过去，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埃及人追过去没有啊？埃及人后来不是也追到红海里面去了，然后结果呢，都被红海淹死了吗？你明白吧？所以摩西非常明白这一点，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仇敌永远怎么样，再也看不见。你今天遇见的难题，不管是在前面拦阻你，还在后面追击你，你再也看不见。阿们吧。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教会就曾经被别人围追堵截，当然现在也有属灵的那些仇敌想围追堵截，行不行啊？不行，不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梁弟兄，你说你们教会完美吗？谁跟你说我们教会完美啊？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完美的，是吧？就像以色列人到红海边，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以色列人站在那儿？没有。然后上帝许可不许可？上帝让不让仇敌，许可不许可仇敌把以色列人灭了？不许可吧。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安然在这里，我们不说、哎、小心啊，有没有破口，有没有破口啊？那得小心把破口堵住，以前的破口论嘛，是不是啊？堵什么破口啊？谁堵破口？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堵破口，我们浑身都是破口，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是破口，好不好？但是主会保守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真正去看，他就是这位先，他就是这位做先锋的耶稣基督。这位做先锋的耶稣基督在前面带着我们，他带着我们，他引导我们。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所以我说，你去看，只有这位耶稣能够做我们灵魂的先锋。你不要认错人了，你跟错人会走错路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如果比如说今天来聚会，假设第一次来，然后问个路，那那个人说走，我带你，结果这个人不认路，会走到哪儿去？那不是走哪儿去了，对不对？那你一定要跟对人，然后你的灵魂要上天堂，只能跟耶稣。而你信了耶稣，就是跟从了他。阿们吧。不是我在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你说哇，梁弟兄，你讲跟耶稣，耶稣是很伟大，但万一有天我跟丢了怎么办呢？你会丢，你会软弱，耶稣会不会让你丢了？你就记得主耶稣说的，他是好牧人。阿们吧。他说一百只羊走丢了一只，他说还有九十九只，是不是这样子啊？他怎么说？他把九十九只放下，把那一只扛回来，对不对？他说像一个富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有没有说还有九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要点起灯来到处找，非要把那一块钱找着，找着以后还要把请邻居过来吃顿饭，说哎呀我的钱找着了，是吧？意思什么？高兴。所以主的羊会走失，是这样说的吗？还说主的羊一只也不失落啊？一只也不失落，是耶稣保守你的，是耶稣带领你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不要怕你的仇敌，认准耶稣基督。你遇见的一切的难处，你说梁弟兄，你讲的他那个是事情上面的过红海，我心里面在红海面前翻江倒海已经难了很久了。我说也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你心里的红海也要分开了。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福音，但是律法这个红海，哎呀，太难，是不是啊？翻江倒海很难。我说一定会有红海分开，你相信吧，你看吧，
我说这个话必不知羞愧，信不信弟兄姊妹？你梁弟兄你讲大话，我不是指着自己夸口，我是指着基督的十字架夸口，绝不羞愧，你一定会看见。我们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了，上帝是信实的，没有一次他让我们羞愧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耶稣基督做先锋，先锋他不是仅仅自己探了路，先锋是怎么样子啊？先锋是自己探路，要把别人怎么样给带进去。所以你注意，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把祭司利未人称为先锋？当然没有了，梁弟兄你都说了，整本圣经就这个地方用了先锋。我跟大家讲，我说先锋它有一个意思是探子的意思，你们自己回去自己去查考圣经，民数记里面讲的以色列人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里面12个支派，一个支派派了一个，有没有立位支派？有没有立位支派？你们别想当然，我跟你讲没立位支派。那怎么12个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2个支派，就约瑟这一个支派变成了2个，利未人就没去做探子。我说为什么呢？你注意再讲，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献祭的大祭司能不能呼呼啦啦带着大家一起进圣所？能不能呼呼啦啦带着大家一起进至圣所？能不能进幔内？不能。进幔内的只有一个大祭司自己，而且进去的时候还恐惧战惊，你知道吧？他担心自己没搞好的话被击杀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以色列那些大祭司进幔内之前，他们有一个习惯，脚上绑个铃铛，你知道吧？然后抻根线在外面，因为其他人是不许进去的。然后进去半天还不出来，拉一拉，铃铃铃，意思是该出来了吧？还没出来，再铃铃，还没出来，估计死里面了，拖出来吧。只能是这样子，谁能跟着进去啊？没人能跟着进去。但是这里面把主耶稣形容成为先锋，就表明这就是后面第七章要开始讲的，耶稣这个大祭司不是按照利未人的规条做大祭司的，不是按照律法的规条做大祭司，他是按照福音做大祭司的。只有这个福音的大祭司能够把我们这些人都带进去，这叫做先锋。如果不把我们带进去，那叫独行侠。阿门吧，弟兄姊妹。你看中国那些武侠小说不就是这样的？那些侠客不就是这样子吗？一个人千军万马出入如无人之境，然后杀完了飘走了，是吧？然后大家都很羡慕，哇，真的仙风道骨啊，是不是啊？然后还突然踪迹渺无了，是吧？那个叫先锋不，弟兄姊妹？那就不叫先锋，那叫侠客。对了，然后我们主耶稣这里面没把它形容成侠客，形容成先锋。先锋就是为我们探路，为我们指明道路，然后还要带着我们进去。你知道你跟上帝有关系吗，弟兄姊妹？还是只是头脑？你跟上帝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是透过耶稣基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去的。众多的律法的大祭司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其他人带到幔内，而只有这一个福音的大祭司能够把我们带到幔内，而且不是带的那个物理界的这个有限界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圣殿，而是带到属天的圣殿。我再问你，哪个殿高级啊？哪个殿高级？你说哇，西律建那个圣殿我可想建了，就是地震给震没了，这个可惜啊。我告诉你，不，那个跟属天的圣殿没法比。我们进的是哪个殿，弟兄姊妹？我们进的是属天的殿啊，我们跟神直接有关系啊，我们被称为神的侄子，是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被称为神的外甥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被称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你知道外甥挺亲的，对不对？但是跟儿子能比不？不能比。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是被神收纳，做他的儿子，做他的儿女，就是这么亲。你怎么做了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锋，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你信了耶稣，就像门徒问主耶稣说，我们怎么才能见父呢？主耶稣说，你们见到我就是见到父了。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像那些错误讲三位一体的说，耶稣就是父子圣灵都是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的意思说，你就像希伯来书我们讲的第一章里面讲的说，他是神荣耀本体的真相，是神所发的什么光辉。你看见太阳光是不是就看见太阳了？但是太阳光和太阳是不是两件事啊？ 你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能够把我们带到幔内，所以他叫先锋。而律法的大祭司，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律法每年都要献祭，是让人干嘛呀？让人赦罪还让人想起罪啊？叫人想起罪来，让人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而福音为什么只献一次祭？为什么只献一次祭？因为耶稣一次就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把我们洗干净。阿们吧。我再问，我们今天是圣坛礼拜，我们掰饼饮杯，我们今天是不是献祭？我们的圣礼，我们的圣坛礼是不是献祭？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还有洗礼，我们有小朋友的受洗，那是不是父母把孩子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呀献祭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福音里面只有一个祭。哪个祭？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山上的祭。这个祭一献，幔子就裂开，我们就进去。阿们吧。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之前学的圣经，好，这个我们星期四晚上讲基督徒盼望的时候，我们读了好几次这个经文，我再读给大家，大家不用一起读了。就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怎么样相合。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怎么样和好。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去看见，说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锋，他能把我们带进去，他能把我们带进去，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了。我再问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教义叫人人皆祭司，阿们吧。我们这些福音里面的人人皆祭司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资格把人带到幔内？
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没有。
耶稣是大祭司，我是小祭司，行不行？
不行。
你就算对福音熟得一塌糊涂，能够把人带到幔内的，能够做先锋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我问这个可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如果你一旦相信说人也有这个资格，除了耶稣以外人也有这个资格，你一定会走向天主教化，教会就成为中保，牧师就成为中保。所以天主教你看他们有个忏悔室，你知道吗？有忏悔室，然后神父坐在里面，然后另外的弟兄姊妹过来，神父那边还一般搞个小窗户，然后一般拉着，然后等他人坐进来了，他就棒棒敲两下，神父刺把窗户拉开，啥事儿弟兄啊？我要忏悔啊。那他为什么要跑找神父忏悔啊？就是他认为说神父能带他，你知道吧？神父就是我有一封信要交给上帝，但我呢自己没资格，所以交给神父啊，神父你帮我递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子？弟兄姊妹，不需要，因为只有耶稣能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至圣所里面去。你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如果还以为说除了耶稣以外有救法，你就大错特错。如果你还以为守律法能够进天国，你就大错特错。所以一个人传讲靠律法进天国，是自己不想进天国，还要把别人拦阻在外面，这就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地方。阿们吧。如果一个人讲说单单信还不够，还必须有好行为，还必须做得好才能得救，我问你，对不对？对不对？咱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嘛？好行为好不好吧？好行为，好行为当然好了，对不对？但是你得救需不需要好行为？得救是不需要好行为，但是这个人行为太差了，我这个非常怀疑他得救没有。我跟你讲，你去怀疑一个人去吧，你去怀疑大卫去吧，阿们吧。你见过一些基督徒很坏，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弟兄把另外一个基督徒给杀死了，然后把别人老婆抢走了，然后把别人老婆搞肚子搞大了，然后还想骗别人，有没有？你见到这样子？好，我再问，大卫灭亡不？能不能反过来说大卫是不得救的？能不能？那你为什么要说那个弟兄是灭亡的？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要，但是好行为跟得救没关系， 你搞清楚，我们里面有一种，这就是你在福音里面，我在讲，我们在福音里面，你就有一种体恤，你这种体恤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对人有很多的怜悯和尊重。但是人在律法之下有两种，人在律法之下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就是被律法控告，然后整天胆战心惊；另外一种表现呢，我控告别人，我做审判官，我看你行为不好，我就说你不得救，看你怕没，你知道吗？这就是律法之下的人。你看到福音里面是这样子的吗？当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大家是不是，彼得说犹大是不是你啊？是不是约翰有没有说犹大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子啊？他们怎么说？他们就到主耶稣面前，主啊，是我吗？你看到了吗？不一样的，在福音里面的人，他知道自己软弱，他体恤软弱的人。就像我们之前讲，主耶稣对我们的体恤是因为他的大能，我们对别人的体恤是因为我的软弱，我感同身受，我知道我在软弱当中是怎样挣扎，挣扎不出来的。我看到他软弱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挣扎不出来。那谁知道？我觉得他不是挣扎不出来，他是故意不想出来。你在律法之下才这样看，你在福音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你知道事实已经告诉你他出不来，你这时候该干什么？你这时候就体恤他，这就是福音，你就陪伴他，而不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是吧，陪了七天实在陪不住了，对不对？陪约伯陪陪陪，后来哎，你这个约伯啊，你这个居然不接受定罪，好吧，我们替天行道，是不是？这约伯这三个朋友把约伯给整的，约伯心里的痛苦，最大的痛苦其实不是前面，是后面。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宗教却不是福音的时候，给人整的是最痛苦的，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真正去明白福音，真正去晓得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是怜悯的，福音是拯救我们的。这位福音的大祭司是把我们带到跟神怎么样子啊，和好的地步。哎，跟神和多少好？百分之多少？
全部。
真的全部吗？可能99%吧。上帝还有1%的怒气吧？有的时候我做错了，我觉得非常清楚的证明上帝向我发怒了。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讲，我那段时间软弱，然后我生意就一个单生意也做不成。怎么解释呢？我说你解释的就是上帝干的嘛，是不是啊？我解释的就不是上帝干的。我知道你软弱，你自己解释的，哪个圣经告诉你说你软弱的时候上帝就让你生意做不成？哎，不是，哪有那么巧啊？上帝不是掌管万有的吗？对不对？我那段时间软弱，非常明显软弱，我自己知道我软弱，生意就是做不成了。是啊，生意做不成原因很多的，阿门吧，弟兄姊妹。你看那约伯，哎，约伯的孩子被击打致死，然后家产被抢，圣经上面讲是不是上帝干的？明明说是魔鬼干的，你干嘛说上帝干的？是不是？你仔细去想啊，弟兄姊妹，你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的时候，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与神相合。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也就借着他以神什么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就是享受神，享受跟神的同在，亲密无间。他是我爸爸，我爸爸不会害我的，阿们吧。我爸爸不会是我自己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给我脑门上敲一下子，然后敲一个大包出来。我知道吧，为什么敲一个大包？因为我爱你。你见过这样的神经病爸爸吗？你如果这样去教孩教育孩子，不得了的呀。我看到有的神学家很矫情，你知道吧，说的我们因为被神感动，然后神击打我们的鞭子我们都愿意亲吻。我说胡扯，你试试，你教你的孩子拿鞭子抽你的孩子，抽完了说亲一下，你孩子会不会把你孩子培养成变态啊？这都是矫情，你知道吧，太矫情了，这是人的矫情。圣经上面有没有让我们这样子做？没有。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东西，我们这些人根本不是靠律法，而是唯独靠耶稣基督得救。我再讲一个事情，这是很可怕的。我是前天跟一个姊妹去交通，外地的一个姊妹在网上跟我交通，她参加一个改革宗神学院学习，然后那边突然把她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是说她上课的时候玩手机，她都快毕业了给她开除了。这个姊妹非常受伤害，她说我承认我玩过，但是你们没有想过这样子太不近人情了吗？然后那边说，你知道你学习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吗？怎么怎么样子的？我说，哎， 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律法的表现嘛，这是律法的表现。甚至有些教会，我听那个姊妹讲说，他另外他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说，你要发现什么是异端，你知道怎么定吗？那个教会讲不讲律法，不讲律法的就是异端。你看到没有？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什么异端？什么叫做基督教的异端？不讲福音，谬讲福音。你说有的时候他福音讲的少，我们还不能说他是异端，阿们吧？他福音讲错了，你还不能说他是异端。他不承认三位一体，他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二性，他不承认靠耶稣得拯救，我们才说他是异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用律法来判断。我再问大家，我们这边挂着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十二句哪一句是讲律法？哪一句是讲律法？你告诉我，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啊，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啊。你就明白了，有很多的偏差，偏的离谱，把律法举在一个不该举的高度。律法能不能带你，摩西能不能做你的先锋，把你带进去，能不能？不能，一点都不能。他律法是不是坏的，兄弟们？不是，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但它没用。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这个杯子能够给我喝水，好不好啊？好。我能不能啃这个杯子解渴解饿？你如果把杯子啃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胃要出问题，甚至要急救。阿们吧。律法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你用错了你得急救，是不是啊？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而且我们再跟大家去讲，我说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让我们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再讲一个事情，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有灵修，都希望跟上帝相交，阿们吧。我再问你，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要跟上帝有很深的属灵的相交啊，我有些人有特别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或者一些特别的方法，或者怎样怎样，或者他起得早，或者时间长，怎么样子的。然后说某些人哇，比如说有些讲什么盖恩夫人呢、啊，有些讲什么啊，跟上帝的关系好的，哎呀不得了啊，非常好呀，我得羡慕不得了。是我们要羡慕，我们要有人做我们的榜样，阿们吧。但我问你，你要跟上帝有最高深的属灵的相交，用什么方法？只有耶稣基督，这是最高深的。其他那些方法都是低级的，你明白吗？哎呦，梁弟兄，你的意思我们不用祷告，不用读经了？不，你的祷告、你的读经能够让你亲近上帝，是因为基督，阿们吧。而不是什么特别的祷告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灵修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读经方法，也不是什么特别地方的聚会，而是基督。你借着基督跟上帝相交，一定是最深的，阿们吧。所以什么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圣灵充满是不是讲开始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就圣灵充满了，或者嘣嘣嘣在那跳，然后在地下打滚啊，或者狮子吼，我听说还有些地方狮子吼啊，说这圣灵充满了以后躺在地上嗷嗷叫，说狮子吼把人吓坏，小孩都吓瘫了，啊，是不是那些叫做圣灵充满？那些是不是跟神哇那个相交之深哦？我们都是早晨六七点才起来，人家四点钟就起来跟神相交，我一站好，我说胡扯。我不是说四点钟起来就交不到上帝，而是在基督里才是跟上帝最深相交的。在基督里，因信在基督里就跟上帝有最深的相交。你搞错了，我们很多基督徒把基督丢开，然后找秘诀怎么跟上帝有更深的属灵相交，怎么跟上帝有更好的关系。我说你离开基督，你找了一千个方法都是低级的，你明白吗？都是低级的。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空调可以开，我们的灯可以开，我们的摄像机可以开，这些都是工具。好，有一样东西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成为废物。什么东西没有了？电啊，不是说福音，大家真的很属灵，只要电没有了，这一切都成为废物，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祷告、灵修、聚会、圣徒相交、传福音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了中间的电能，什么是电能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离开了福音，所有这一切都是废物，都是废物。你这灯管如果没有灯了，没有电了，它就不能发光，不能发光，你拿它做擀面杖行不？没用，你擀面的时候一下擀碎了，连面都吃不成，明白吧？当你没有基督了，你的灵修、祷告、读经一切都没意义， 那你说梁弟兄，那我怎么在基督里呢？我们怎么在基督里？我再问你，借着好行为跟从耶稣啊，不结婚了，主耶稣说了，爱妻子儿女过于爱他了，不配做他的门徒。哎，反正现在也没结婚，以后也不结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们，怎么跟基督相交？怎么借着基督与神相交？信。对了，信。我信他，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信他必要成就。这就是信的伟大，是不是？整本圣经，特别新约圣经，为什么这么多强调信？其实是不是到新约才开始强调信？旧约就开始了，哪一卷书啊？创世纪就开始了。信心伟人亚伯拉罕，圣经上怎么讲？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信上帝，就说我赐福，他就说你的子孙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跟神相交，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你要跟神最深的相交，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再问，主耶稣基督，大家记不得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裂开了，是吧？哎，那个幔子是不是漏了一个小洞？然后我们可以，然后看一看幔子里面，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圣经上面讲说，那个幔子从上到下整个就裂掉，就是整个一下子就不存在了。你明白吗？这就表明什么？表明我们跟上帝之间根本不是借着基督窥探一点点。而是借着基督，我们跟上帝之间再无阻隔，再无拦阻。你明白了吗？所以不是其他的什么秘诀方法，而是基督。不是那些东西，而是基督。你要看到，所以当彼得、约翰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上了山，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然后彼得说：“主啊，我们搭三座棚，是吧？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子呢？突然一个云彩过来，把摩西和以利亚怎么样都接走了，然后怎么样子？他们要不见一人，怎么样？只见耶稣。所以你要见这位，唯独这位能够做我们先锋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灵活，他给我们勇敢，他给我们机智，他是我们的先锋。带我们走前面的路，护卫我们，他是我们的后盾，保守我们。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幔内，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祈求，求你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做先锋的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只靠主基督的先锋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到天父你那里去。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心灵自由，让我们心里勇敢，让我们做机智的人。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求主也特别的加恩赐福我们接下来的圣礼，使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天父的面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